接下来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一章18-25节，由我念国语，然后由 Helen 姐妹来念，为我们念英文，由我先来。马太福音第一章18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当众羞辱她，想要暗地里把她休了。正考虑这些事的时候，忽然主的使者在约瑟梦中向他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把你的妻子玛利亚娶过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这整件事的发生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来，就遵照主的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但是没有和他同房，直到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Matthew chapter 1 verses 18-25, The birth of Jesus Christ. This is how the birth of Jesus Christ came about. His mother Mary was pledged to be married to Joseph, but before they came together, she was found to be with child from the Holy Spirit, because JosephHer husband was a righteous man and did not want to expose her to public disgrace. He had in mind to divorce her quietly. But after he had considered this, an angel of the Lord appeared to him in a dream and said, Joseph, son of David, do not be afraid to take Mary home as your wife, because what is conceived in her is from the Holy Spirit.She will give birth to a son, and you are to call him the name Jesus, because he will save his people from their sins. All this took place to fulfill what the Lord had said through the prophet. The virgin will be with child, and will give birth to a son, and they will call him Emmanuel, which means God with us.When Joseph woke up, he did what the angel of the Lord had commanded him and took Mary home as his wife. But he had no union with her until she gave birth to a son, and he gave him the name Jesus.
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何广明牧师，他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盼望的季节》。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平安。我想大家经历了一个小时在这里的聚会，看到这里很多的一些平常会看到的节目的呈现，我相信哪怕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也是知道今天我们是在庆祝什么呢？圣诞节啊，还好我不是庆祝中国新年啊，我们在庆祝圣诞节，我相信是每一位都可以知道的。但是为什么要庆祝圣诞节呢？一个2000年前降生的一个小婴孩耶稣，到底跟我今天生活在21世纪的一个在澳洲的华人，他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有什么好庆祝的呢？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今年大概6月底7月初的时候，在泰国的北部发生了一件事情，有没有谁可以猜一下，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被困岩洞啊，传道人知道消息比较灵通一点啊。在六月底跟七月初的时候，在泰国北部有一个地方新来，那个地方呢，因为那个地方我们短宣我们会去那个地方，我们有宣教士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又有一个神学院。那一天有13个泰国的年轻人，一个是他们的足球教练，带着12个人。他们踢完足球之后，他们要跑到附近一个山洞里面，其实他们是为了去庆生，他们要给当中一个年轻人去庆祝他的生日，所以他们就买了生日蛋糕，还有带了一些零食。踢完球之后就骑着脚踏车到了一个山洞，这个山洞的中文名字取得很好听，有没有谁知道叫什么山洞啊？中文 只有小朋友敢举手哈，它叫做睡美人洞。因为我们在这里常常读英文报纸，常常去不知道它的中文叫什么哈，这个中文叫做睡美人洞，睡美人洞。他们就进去给这个年轻人庆生，可是没有想到在庆生的时候呢，外面的狂风，没有狂风了，大雨就开始降下来。因为七月跟八月，七月六月开始，六七八三个月是泰国、缅甸这些国家的雨季。因为我每一年八月份都要去缅甸，所以常常那个时候我碰到的就是雨季。所以那个时候在那些国家会常常临时就会下很大的雨。所以这些十三个年轻人，当他们在山洞里面，外面下了大雨，雨不断的灌进来的时候，他们只好不断的往山洞的深处一直跑下去，一直跑下去。到那天晚上，这几个家庭的家长知道他们的孩子踢完足球，可能庆生一下就要回来。到了晚上，做父亲的发现自己孩子没有回来，然后一联络之后，发现这十二个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没有回来，所以他们知道一定出问题了。所以这些人家长就赶快去跟警察就报警，警察就赶快到处去找，到底这十二个孩子，包括教练十三个年轻人，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后来他们在睡美人洞的外面发现他们骑的脚踏车，所以他们就知道这十几个年轻人一定在山洞里面。所以现在他们要进去山洞里去找了。可是泰国他们没有足够的设备啊，所以他们就通知了很多的国家，哪一些有山洞救援或者潜水经验的人，他们就进去去找这十三个人。我们现在把镜头拉回来，这十三个年轻人，当他们不断的往山洞的深处不断的跑进去的时候，我想请问一下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换了这十三个人，换的是我们当中的，就是我自己，就各位自己，如果是我们在这个山洞当中，我想请问一下你的心情会怎么样？很紧张、害怕，还有呢？啊？罗明还讲大声一点，我听不见，年纪大了耳朵越来越背啊，可能等死，对不对？盼望跟绝望只有一线之隔，对不对？他们，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电视上的转播啊？其实经过了九天的时间，有一个英国的潜水的一个救难人员，他潜，反正他就一直往，因为他们好多人往山洞不同的方向，那个山洞有很多不同的延伸的这个英文叫 tunnel 啊，中文叫什么管道啊，这个不同的这个，有一个英国人，我记得他头上带了一个摄影机啊，他从那个深水里面出来，他光一照又看到一些年轻人在那里，就跑去就找到他们，就问他们说 How many people are here? 这里有多少人？这十三个人里面刚好有一个年轻人会讲英文，因为这个年轻他不但会讲英文，他会讲泰文，会讲中文，会讲缅甸文。这个十几岁的小孩子为什么会讲这么多语言呢？因为他是缅甸人，后来出生在泰国，为了躲避泰国的军政府，所以父母亲就逃难到了泰国的边界，所以他没有身份，他生在泰国没有泰国人的身份。然后在泰国呢，因为遇到了宣教士，所以这个孩子从小就在教会里长大，所以教会是很看重教育的地方，所以他会讲英文、讲泰文、讲缅甸文，还会讲中文啊。所以这个孩子要说 We are 13 here， 十三个人都在这个地方。但是你知道从他们失踪报失踪到被找到一共有几天吗？有没有谁可以猜一下？都忘记了，对不对？我也是查了资料才知道一共找了九天他们才找到这十三个人。那我想请各位弟兄姐妹体会一下哦，如果今天我们在一个山洞里面，这个山洞里面呢伸手不见五指，完全没有任何的光线，而你不知道现在到底是几点钟，你也不知道现在是早上还是晚上，还是该睡觉还是该醒过来，然后你看着你的食物呢一点一点的减少，你看着你的生日蛋糕呢一天一天的变少，一天一天的坏掉，然后在山洞里面，山洞里面都是水，可是你知道，我觉得他们有一个人有野外求生的知识啊。山洞里面的水是不可以喝的，因为你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动物死在里面， 所以那个水是很有可能会被污染的，所以那个满山洞的水你是不可以拿起来喝的。那喝水怎么办？人不吃食物可以活七天，不喝水两三天脱水就死掉了。所以幸好有一个人有野外生存的知识，他从岩洞上流下来的山泉的水用手去盛了以后，每一个人去喝那个从岩壁上流下来的水，因为那个没有受到污染，所以因此他们活了，一直活了九天。而且当中有一个人，就是他们的教练，那个教练其实也才好像18岁，还是20出头，也是很年23岁，反正很年轻，20多岁一个年轻人。他曾经在泰国当过和尚，在泰国这种佛教国家当和尚其实是很正常，后来又还俗哈。他就教他们这九个人，我想应该这样再讲啊，如果今天我们被关在那样的一个里面，除了食物饮水我们知道还有之外，其实还要面对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什么挑战呢？就是心理的因素，对不对？我们会期待有人来找到我们，可是好像罗密刚刚讲的，这个期待不知道哪一天希望会变成绝望。如果水喝，如果水会喝完了，水还有水下来，食物吃完了怎么办？怎么办？这个教练就教他们透过打坐，因为和尚嘛，透过打坐坐禅，让他们的心境可以安静下来，可以安静，让他们不会那么烦躁。但是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如果万一九天没有找到他们，12天没有找到他们，15天没有找到他们，这个人这13个的内心还能够平静下来吗？我想到后来可能就是认命，如果那个平静的话，大概就是认命了，对不对？大概死定了，算了，就这样了，还能怎么样？再挣扎也就是死掉了。后来当英国的这个救难人员找到他们之后，一直把他们13个人后来分了3批次把他们救出来，分了3天3批次救出来，最后一批离开山洞的时候，从找到到离开山洞，大家猜猜看是多少天呢？又是9天，所以很好记，刚好2个9天，前面9天是完全没有人的，后面9天是他们要怎么样离开这个山洞。为什么我要提这个故事呢？因为这个故事跟圣诞节会很有关系。哎，为什么跟圣诞节会有关系呢？我刚刚读的那个经文里面，我们今天听到了好几次，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要给他取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其实如果有机会我们到中国大陆的教会去，你会发现每一个公开，至少我去过的公开教会里面，后面的就是讲台上面的都写的4个字以马内利。几乎在我看到的大陆的公开教会里面，大概墙上都写以马内利。到底以马内利神同在这件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或者说跟在睡美人洞这13个年轻人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在这9天，当被救难人员找到之前，这9天他们能够生存下来，因为他们必须有一个期待。其实人活下去最重要的因素，其实除了肉体上的需要之外，人一个人能够活下去，他最大的期待是盼望，对不对？有时候我们看到澳洲一些，其实澳洲的年轻人的自杀率是很高的啊。我常常觉得一个人会走上绝路，是因为他人生已经没有盼望了。其实一个人活下去，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的因素，是因为他对未来有一个盼望。好比我们讲，我们从小长大，对不对？小学的时候爸爸妈妈说你好好读书，读到中学就可以去玩，读到中学爸妈说还不可以玩，读到大学再去玩，读到大学说还不可以玩，等你工作再玩，等有了工作之后也没有时间玩。但是我们对未来永远有一个盼望，因为我们总觉得明天会比今天更好，所以因此使得我们的人生觉得有价值，有方向，一直往前走，对不对？但是不论人生再怎么走，终究有一天，我已经快60岁了，今天没有人跟我说了，等你到70岁80岁你再好好轻松吧，我现在已经想要退休生活，或者说人生的终极会到哪里，对不对？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不断的往以后盼望盼望盼望，但是盼望到一天，有一天我们的肉体生命要结束之后，还盼望什么呢？那个盼望又在哪里呢？ 而且同时我要讲到另外一个观念，我们在座很多父母亲，有些人带着我们今天一大堆小朋友来，还放在这个推车里面，但是我也想跟各位父母亲讲一件事情，你怎么知道你的孩子在澳洲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长大，你对他的期待会实，他会按照我们的期待实践在他的身上吗？我们的环境跟在国内很不一样哦，国内因为有国内的文化，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大概还在某一个范畴之内。可是西方国家一个强调自由、平等、博爱，或者乱爱的一个环境里面，你怎么知道你的孩子将来长大之后，他的行为会是你所期待的吗？我会这样说，就是因为其实我跟师母偶尔就会处理一些弟兄姐妹，不一定是夫妻关系，有时候是夫妻跟儿女，就是儿女长大之后他所做的事情跟父母的期待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你怎么知道你的盼望在下一代的身上，你怎么知道将来你的孩子会按着我们的盼望去实践呢？这就好像在睡美人洞前面那个九天，他们为了活下去，人一定会给自己打气的，这个叫正能量，我要有正能量，我要活下去，我相信一定有人会找到我们的。我相信在每一个灾难片里面，刚刚发生事故的时候，人都是抱着希望的，因为希望明天有人找到我们，希望下一分钟困难就解决了。可是这个希望是真的会变成正方向去发展吗？我相信这13个人在被找到之前，他们也没有这种把握的，对不对？但是到了第九天之后，第十天的时候，当第一个救难人员找到他们，他们的感受就会完全不一样，因为他们不再是期待有人找到他们，这个时候他的期待已经转化成一种盼望，就是盼望我能够活得离开这个山洞，因为有人找到我，有人找到我，像不像耶稣降到世上与我们同在呢？当这个英国的救难人员找到他们之后，当然他很快就跟外面山洞外的救难人员联系，后来进来了很多人哦，来帮助他们。进来的医生特别有名的是一个澳洲的医生，这个澳洲医生去判断他们的身体健康的状况，有没有受到病毒的感染，他们身体适不适合离开这个山洞，然后有食物预计给他们，里面氧气不够还要带氧气筒进去，而且是为了要走那个山洞过去，对不对？这个时候救难人员与这13个人同在，大家有懂得同在的含义吗？有没有同在的时候，我对未来是一种自我的期待，自我的希望，可是当有同在的时候，我的希望已经变成了一种盼望，盼望是有目标的，希望只是一种内心的期待而已。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了解我的意思吗？如果耶稣基督没有来，今天我只能说啊，我们相信有一位上帝，反正我期待有一天我会得救的，反正我期待我的信仰是正确的。但你怎么知道你的信仰是正确的呢？全世界有那么多的宗教，那么多的哲学，那么多的信仰，谁都说自己是对的，那基督教凭什么说自己是真理呢？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当我们被关在那个山洞里面的时候，没有人与没有一位神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任何的信仰都不过是一种自我的安慰，自我的期待，我以为我可以得救。我信主已经40年了，做传道也将近20年的时间，我就曾经碰过其实很多很多次，有一些慕道的朋友来到教会说，哎，什么信仰都是一样了，反正有一个信仰就好了，只有一个心理寄托就可以了。我心里实在很想跟这样的人说，如果你只是随便找一个心理寄托的话，你不需要来到教会，你随便寄托在你买的房子上面，你寄托在这个椅子上面也可以啊，反正是一个寄托嘛，你懂我的意思？寄托反正我手一指随便信什么的确都一样，那不过是好像这13个人前面那九天为了活下去，我就找一个期待，我就找一个寄托吧。可是基督教信仰不是这样， 因为耶稣基督的来临，他来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今天这位耶稣就好像那个山洞的救难人员，他进到了我们的山洞里面与我们同在。当与我们同在之后，我们的过去这种所谓的期待已经完完全全不一样了。期待是没有目标的，盼望是有目标的。因为耶稣基督来，我们知道透过他，我们可以离开这个睡美人洞，我们有一天会得见光明，会得救的。其实人生真的就是这样啊。很多父母亲教育自己的儿女，若是你没有基督教的信仰，你没有按着圣经的原则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你真的不知道我们的孩子长大之后，这个世界到底把什么样的思想灌输在我们的孩子里面。我们还以为自由很好啊，让他去做他想做的事情。的确，孩子应该要有自由，上帝本来也给我们自由。可是如果这个自由已经超出了一定的范围之外，那个自由就变成放纵。可是那个界限到底在哪里？谁可以告诉我那个界限，告诉我标准答案在哪里？其实只有基督教的信仰，只有圣经可以告诉我们。圣经或者耶稣基督的同在，他指引了我们的一个方向，告诉我们人生该往哪一个方向去，也告诉我们人生该往怎么样去做，才实现了一个真正一个人上帝赋予我们的内涵。不然我们就是一种自我的期待，一种自我的定义。但至终最宝贵的是，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终了不是真正的终了，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终了还有一个更大的期待，乃是天上永恒的生命。我觉得在睡美人洞的这个故事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反省。因为常常我们活在一个世界里面，我们不觉得自己在山洞里面，这个是最大的困扰。如果今天我们在活在真的活在那个山洞里面，我们会害怕，就不会找到一个答案。可是今天这个世界，我们不觉得自己在山洞里面，它的问题就在这里。但是圣经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启示人的眼睛，我们没有看到真相。我们人的眼睛只看到物质世界的表象，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人真的就活在山洞里面。除非透过圣经，除非透过耶稣基督的同在，不然我们以为这个山洞，因为我们一出生就在山洞里面，我们以为世界就是这样。所以同在是何等的重要，因为同在给了我们盼望。一个人生活下去，盼望是最重要的。谁能给我们真正的盼望？只有耶稣基督以马内利的神才给我们真正的盼望。这个盼望是没有人可以夺去，这个盼望也是永远不会失去的。所以今天他们表演的节目一件礼物，人生最大的礼物是什么？是耶稣。耶稣代表的就是盼望，因为没有耶稣，人生就没有盼望。人生最大的礼物是透过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盼望。刚刚我要提示奶奶施阿姨，她台上本来想要背两段经文啊，今天她给了我们两个红利啊，前面又背了诗篇，后面对不起，我忘了后面背了哪里，前面又背了诗篇，多背了两处的这样的一个经文。每次看到施奶奶施阿姨，我心里就很感动啊。因为我自己年纪开始大了，我的记忆力开始衰退，我常常背圣经，我背部还没有像沙耶能够背的这么多，我现在记得的经文大概都是我年轻时候所背的经文，他现在要背的时候真的不容易，所以我很钦佩施妈妈可以这样子把这样的经文背起来。我想他给了我很大的盼望，对不对？如果施阿姨可以做得到，施奶奶可以做得到，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人，也许我们背不了那么长，但是背一句两句总是背得起来吧，对不对？我想这给了我们一个盼望，给了我们一个标杆，对，朝着那个标杆去执行，是吗？这就是盼望，它给了我们一个引导。圣经或者耶稣基督的同在给了我们一个引导。那个救难人员最后把这13个人分了三个梯次救出去，他们计划周详。第一次花了，就第一批四个人出去的时候花了11个小时， 第二四个人出去花了九个小时，你可以想象哈，有四个人被其他人担架扛着，这样子一个一个从山洞里向游泳出去，要花11个小时。我们从这里坐飞机，11个小时就飞到韩国了，飞到北京了，对不对？然后到了第三天，因为技术都很成熟了，第三天最后几个人五个人被救出来之后，一共花了4个小时。可是你知道这些救难人员他们有多么的详细的计划吗？也一样，耶稣基督拯救的时候，耶稣有详细的计划。耶稣出生在马槽里，耶稣一生传扬天国的道理，耶稣说他自己是道路、真理、生命。至终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三日之后死里复活，最后又升在高天之上，今天差派圣灵在我们当中。这也是一个三位一体神的团队的合作，他是我们的救难人员。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在山洞里面，我们的生命就有盼望。如果我们以为自己活在一个很自由的世界里面，我们不知道被拯救的重要，那我们就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惜，因为人的盼望终究有一天会失去的。可是在基督耶稣里的盼望永永远远是不会失去的。去盼望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们，在每一年的圣诞节，我们再次思想到这一位救难人员花了多大的功夫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那如果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我今天鼓励你思考人生的意义。其实我们真的就活在一个山洞里面，我们需要有上帝的同在，才能指引我们方向，有一天将我们带出这样的一个人生短暂的或者虚无的一个山洞。最后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在每一年的圣诞节的节气里面，我们再次思想到主，你在旧约圣经里面老早就已经预言，你要差派你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当中，他的名要称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主，谢谢你在高天之上，你就差派了这样的一个拯救人员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拯救我们，来与我们同在，来陪伴我们，叫我们人生原本自以为是的期待，今天已经转换成实实在在的盼望。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位拯救人员终究有一天要带领我们离开这样一个人生的山洞，要进到永恒的世界里面。主，我们愿这样的福音，主，不止在我们在座的群体里面，主，我们愿这样的福音也照样成就在许许多多我们身边的朋友、华人社区里面，甚至也是澳洲的群体里面。主，我们真的知道这个世代离你的圣经的教导越来越远，但是我们就求主，你帮助我们已经信主的，你帮助我们，因为你在经上记得说，天父所赐的，耶稣基督所赐给主的一个也不会失落。主，我们真的求主应验在我们教会之中。我们也愿我们的教会在这黑暗的世代里面成为一个明光照耀，能够带领许许多多人在寻求生命方向的人，在这里指引到能够得到真正的答案。所以你祝福我们教会，让我们成为在 Frankston 在 Springville 成为众人的帮助，成为一个指引生命灯塔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主，在这幕后时代里面，让我们抢救灵魂，就好像从柴火之中从抢救出来一根火柴一样。主，愿你祝福，愿你带领，我们也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差派拯救人员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来拯救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